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一起打开圣经啊，或者是跟随我的这个 PPT 啊，我们来看的经文啊，我多找了一节。经文有两处，第一处是《使徒行传》的第一章6到8节，第二处呢是《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的46到47节。好，请大家打开圣经啊，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的6到8节，或者呢就看我们的屏幕啊，《使徒行传》第一章6到8节，我们一起来念。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46、47节啊，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亲自召聚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此刻，你圣经上的话已经向我们打开，我们唯有求你真理的圣灵亲自运行在我们当中。好，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也求主使我们的心完全的向主敞开。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弟兄姊妹，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呢，是在《使徒行传》的这个第一章跟第二章。那我们这一段的圣经呢，大家知道发生的时间呢，是主耶稣复活快要升天的时候。跟他的门徒的最后一次的这个对话，一般来说，这个人啊，这个最后时候的对话，往往是最重要的那个对话。所以呢，在这段圣经当中，你就可以看到门徒在最后的时候最关心的是什么问题。大家看到第6节的时候，门徒在问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说明门徒们啊一直在关心这个问题。其实，在主耶稣还没有这个受难之前，门徒们就一直在关心这个问题，就是谁来带领他们复兴以色列国？那他们认为就是耶稣就是要来复兴以色列国。但是，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受难之后，门徒们的盼望呢好像是覆灭了。但是，随着主耶稣复活又显给众门徒看的时候，哎，门徒们的信盼望啊，这个又一次燃烧起来。真的在这里呢，我们看到门徒那最关心的那个问题啊，他们就在这里问出来了。因为主耶稣马上要升天了，他抓住最后的机会要问主耶稣：“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当我看到门徒在这样问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最近发生在那个肯塔基州的这个阿斯伯里大学的这个敬拜的那个复兴，我们知道在2月8号的时候呢，在肯塔基州的这个亚斯伯里大学当时一些学生他们是参加周会有个周三的祷告会是在上午10点钟，这个周会呢跟平常也没有什么大的不同，讲员也没有讲什么特别的信息，那讲完之后呢，这个时间也照常，这个祷告会照常结束。很多人就散去了，只不过有几个人，他们心里有感动，想留在那个大学的礼拜堂里继续祷告。但是呢，圣灵在那个时候就起了这个动工，就工作在那里。那陆续的呢，有其他人就回到了这个大学礼拜堂来参与敬拜。很快呢，这个大学礼拜堂可以容纳这个1500人的座位呢，很快就坐满了。我们知道呢，在后来的几天当中啊， 不仅是这个亚斯伯里大学的学生站在那里敬拜，附近的那些人群都是跑过来要来见证这个圣灵的这个工作，不仅是从这个美国各州赶过来，有的也从这个台湾从这个新加坡都赶到这个亚斯伯里大学那里，要亲身去见证圣灵在那里的这个工作。当我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呢，我当时也在想，主啊，你什么时候就复兴我们的这个湾区的教会？再进一步想呢，主啊，什么时候你就来复兴我们嘉音教会？或许呢，我们中间有的弟兄姊妹在想另外一个问题，这个到底是不是复兴，或者只不过是一次奋兴而已。我们从中国大陆的这个来的弟兄姊妹，你们会知道，这个大概是一二十年前，也就是说在2000年前后，我们在国内呢经常开培领会，然后培领会就是奋兴会啊，有的时候好像也有点相似，大家在祷告的时候，在敬拜的时候都非常的火热。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会在那里有疑问，这可能还不一定称得上复兴，可能只不过是一次奋兴而已啊。那到底这个是一次奋兴还是复兴？到底神什么时候也把那个燃烧亚斯伯利大学的这个火烧到我们这里？那我们今天就来思考这个话题。那首先呢，让我们来看第七节，使徒行传一章第七节，也就是当门徒们问这个主耶稣，问主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主耶稣是怎么回答的？我们来看这个第一个部分。我们看到主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当门徒们非常的那个焦切的盼望主尽快的来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主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好像把他们的火就浇了下去。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来看这个他们的这个问答你会发现门徒们的问答其实是有存在的问题的。门徒们在问什么？主啊，你复兴什么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所以弟兄姊妹，门徒们关心的仍然是那个以色列国跟我们最终要讲的这个神的国的复兴其实是有一些区别的，一方面有着这个性质上的本质上的区别，因为神的国不是属这个世界的，神的国是属灵的一个国度，而世界的国度呢都是有一个疆界的，但是神的国呢是超越这个地上的这个疆界。其次，我们看到那些门徒们跟一般的以色列人有点相似的地方，也就是他们更多的关心在于以色列人犹太人怎样脱离这个罗马帝国给他们加的枷锁从而得到这个自由，所以他们主要还是在关心以色列的这个国度。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最终的复兴不仅仅是以色列，对不对？因为在第八节里我们可以看到，神国的复兴不仅要临到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甚至要临到哪里甚至要临到地极甚至要临到地极，都是神所复兴的这个神国的范围。那最后呢，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看来，这个复兴好像是一种征战，就像罗马本来把他们征战这个得胜了，他们也要反过来来反抗这个罗马的殖民，所以他们以为是一种军事的这个征战的这个得胜。但是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在讲神的国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国？是一种有福音建立起来的这个国度。所以当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使被压制的人得自由，使被掳的得释放，使瞎眼的可以看见，叫那个瘸腿的可以行走。当他死里复活的时候，主耶稣也打破了那个死亡的权势，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复兴。所以主耶稣对门徒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那不是我们可以知道的，什么是我们可以知道的？ 有一些事情是属于神的，比如说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是属于神的，不是我们知道的。但是有一个东西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也是门徒必须要知道的，就是什么？他们问的这个问题，以色列国什么时候复兴？但是他们应该知道的是，以色列国神的国必然会复兴，对不对？我们不知道以色列国最终的复兴在什么时候，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国必然会复兴，我们知道教会必然会复兴。所以我们要纠结的就不再是像门徒一样他们自己的国度以及自己国度什么时候来复兴。那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这几个门徒好像反应有点迟钝，对神的国好像也不是那么灵敏，因为他们仍然在关心自己的那个疆界，自己怎么样从罗马的这个帝国当中能够恢复到这个自由。但其实弟兄姊妹，我们想一下我们自己，其实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有那个信心上的这个迟钝，已经属灵上的那个迷惑呢？很多时候啊，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如果跟主多走一段路，然后你回过头去看你跟主一起走过那段路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自己跟当初的那些门徒一样，也是信的那么的迟钝，以及呢自己原有的观念是非常的那个固执。我们很多时候是自以为属灵，自以为义，自以为是，自以为有智慧。弟兄姊妹想一想啊，当我们在判断亚斯伯里到底是复兴还是一个兴奋，或者甚至是属灵恩的一个运动，或者我们在想着教会什么时候就有一个大觉醒大复兴的时候，我们当我们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内心有没有先问一问是否已经预备好了等候那个复兴？这个是要联系到我们来思想的问题，不是说我们去想对方是不是复兴，对方还是灵恩，或者对方是什么，我们可以想，但是在想这个事情，在判断这个事情之前，请大家先想一想自己，你自己是否有预备好了，你是否是自己是否一直敏感的等着圣灵的那个工作。坦白的说，当我最初在二月中听到关于亚斯伯里这个报道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是存着这个保留的态度的，我心里也在想是不是仅仅是一次复兴而已。我在我们教会的这个群里看到这个信息那我当时还在想着是不是又一些的其他的这个复兴奋兴或者是一些甚至带有一些灵恩的这个因素在里面。到后来呢，我看到不仅仅是我们这个一些基督教的一些机构弟兄姊妹的群里面发这个信息，而且连一些非基督教的一些电台也在发这个信息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才开始留心要去学习，要去了解到底在亚斯伯里大学发生了什么事情。弟兄姊妹，为什么我自己心里那么的不敏感呢？是因为我那个时候被很多其他的事情在那里挂心，而没有真正挂心到这个属灵的这个复兴上来，因为自己没有那么敏感的跟圣灵的这个交通，等候圣灵的临到，所以对这些属灵的事情在发生的时候往往是不够敏感的。再加上原来的神学观念好像条条框框的框住了我，所以呢对这个属灵复兴的事情呢没有那么的迫切。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来这里判断亚斯伯里是不是一个复兴或者奋兴，或者我们在想着什么时候来一次大觉醒的时候，重点不是我们去判断，而是我们自己心里面的一个责备，已经在那里你有没有单独的来等候这个神从你身上，就从你自己先开始的这个复兴。弟兄姊妹，当门徒们他们一直在关心以色列国复兴的时候，他们心中一直盼望以色列民能够脱离罗马人的这个辖制，这一个盼望或者做一个这个期望，实际上是凭着他们肉眼所见的 然后呢，一下子高涨，一下子低落。当他们看到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哎，他们完全失望了，甚至绝望了。但当他们又看到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呢，哎，他们心里的盼望，心里的那个期望又好像起来了。但是呢，弟兄姊妹，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盼望，不是那种随着外在眼见的那个东西起起落落的那一个期望，有所不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呢？就是不管你见到外面的表象是怎么样的，都坚信以色列国必定会复兴，都坚信上帝的国度必定会复兴，也坚信教会必定会复兴。那这个才是盼望。为什么？这个才是盼望。盼望于一般的世界上的这个计划或者期望有一个明显不同的地方。世界上那种计划啊、期许啊、那个想望啊，往往是根据我们的经验，根据目前我们看到的条件。但是这个从神来的盼望不同的地方，乃在于神来的盼望是基于神的应许。因为神应许以色列国必定要复兴，神也应许他的国度必定要复兴，所以这一个盼望，这一个从神来的盼望是不能够被我们眼睛所见的夺去的。弟兄姊妹想一想，犹太人那些门徒在盼望以色列国复兴，主耶稣这个复活升天之后，他们看到的是什么？大概在公元70年的时候，以色列国差不多全然被覆灭啊。他们盼望以色列国复兴，其实看到的，肉眼所看到的是以色列国的覆灭。他们看盼望的教会要复兴，但是到了主耶稣复活的《使徒行传》的这个后面的部分，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四散而逃。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的盼望乃是着眼于神的这个应许。因为神的应许，所以我们不会随着看见的东西啊忽然的高涨或者忽然的低落，而是基于神的应许。这一个应许就不会被你所看见的东西所夺走，所以这一个盼望乃是必定会实现，因为是基于神的应许。主必复兴以色列，主也必复兴教会。我们再看下面一节，当主耶稣讲了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主耶稣马上就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什么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弟兄姊妹，前面的部分主耶稣告诉门徒，其实也是告诉我们不要纠结于具体的时间，纠结于那个看得见的那个疆域，对我们来说也一样，不要纠结于那些世界上的琐琐碎碎那些事情。那应该纠结于什么？门徒们纠结错了，对不对？他们在想着哪个时间，我们也纠结错了，在想着他们到底是这个到底是那个。其实我们应该纠结的不是这个，真正我们应该纠结的是什么？主已经说了，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晓得什么？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都做我的见证。原文当中这个见证是指见证者啊，说你是个怎样的人，是个见证者。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让我们纠结的是什么？让我们纠结的是如何去传福音啊，如何去做一个主的见证者。圣经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什么必得着能力啊。弟兄姊妹，我们看看我们走过的路啊，你会想你走过的路啊，你传过的福音啊，到底是你的能力还是神的能力，或者说圣灵的能力啊？弟兄姊妹，我这个1月份的时候跟大家讲的这个信息当中啊，我提到我在2021年11月份来到美国啊， 是第一次到了加州啊，第一站也就是到了加州，就是这个湾区这里啊。那我到了湾区这里呢，除了这个拜访教会啊机构之外呢，当时很想去那个两个这里最好的大学，我想应该大家公认最好的大学，一个是伯克利对吧 ？UC 伯克利，还有一个就是斯坦福大学啊。这两个大学好像慕名已久啊，那很想去看一看，就是找那边学校的人，希望他们带我去看一看。那么那个时候，我这个找到了一位在斯坦福大学做博后研究的一位弟兄。那位弟兄呢，是我这个在以前我在中文大学里面做这个团契的这个事工，他是当时的那边的这个博士生。他在中文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读博士的时候呢，就参加我们这个中文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的这个校园团契。那么他那边博士结束之后呢，他就申请到美国来在美国这边的大学做博士后。那么2021年的时候呢，他刚好是从其他的这个大学又转到这个斯坦福做这个博士后的研究，主要是做癌细胞的一个什么细化这个粒子技术，不知道怎么样，就是能够发现这个癌细胞真正的组成，然后分辨制作一些的这个比较有疗效的这个药啊。那我就很高兴那个跟他联系的时候呢，这个他就请我去斯坦福一起吃个晚饭啊，这样。他说什么时候这个结束实验室工作，请我到有个叫李嘉诚这个大楼那个饭堂里面去吃饭。那我当时忽然有一个感动，我说这个某某啊，你那个晚上一起吃饭的时候，你能不能邀请一个福音朋友一起过来？然后他说好啊，他说他有一个这个实验室的这个一个一起做研究的，他说我叫一下他看。那感谢主，大概我们5:30开始啊，就5:30到的时候，刚好有一个另外一个男生跟他年龄差不多，也在那里做博士后啊，然后就一起说要准备吃。那我就说，那我们吃饭前能不能一起查个圣经啊？然后这两个男孩子啊，他们也觉得可以啊，因为我是远道而来嘛，所以说就一起。将就这个一起查圣经，我当时是带了这个圣经，是跟他们查这个路加福音15章，就是浪子回家的那个比喻啊。那就跟他们查好了之后啊，那我看弟兄也不错，然后也没有说特别好，也没有说特别对这个圣经特别的有感动，也没有怎么样说然后呢就吃完饭我们也有些交流啊。吃完饭之后呢那个新朋友啊，那个福音朋友啊，他就提出来，他说这个建中哥啊，他说这个能不能我送你回去？我当时那个没有车嘛，大概20分钟左右。他说我送你回去吧。我说好啊，他就送我回到我住的地方。那我想这个机会很宝贵啊，送我到我住的那个公寓的那个楼下的时候，我说刚才给你讲了这个圣经啊，也给你讲福音信息啊，你有没有感动这个接受这个福音呢？他想了想说好啊，那好啊，我说我就给你带领你做个决志祷告吧。后来他就接受这个福音，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救主，很感恩啊。我这次过来之前我也跟他联系了啊，那他现在就回中国大陆去。所以我们也想不到这个去斯坦福最后能够让那里的一个福音朋友能够信主得到这个永生的部分，对不对？其实是谁的能力？我想一定是圣灵的能力，你知道吗？上个礼拜我们家又接待了一位朋友，那位朋友呢是一个女孩子，是做这个也是斯坦福的博后，做的是这个环保的研究。她说刚好从这个夏威夷的这个野外这个实地考察回来，然后要在就到我们家来，然后我们也请她吃饭一起交流。那么交流的时候呢，我就心里就很有感动，我看到这样的年轻人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好像自己年龄大起来，你看到年轻的人就好像特别喜欢然后我就要跟他传福音了，跟他传福音了，传了之后最后又要希望邀请他做一个祷告。他说先不要好不好的。那我想说什么呢？其实也是同样的情况啊，我讲的内容我想应该比上一次可能更加的有经验，对不对？但是这次就没有成功，没有成功也没关系，对不对？我也跟他讲了，我说这个也不是说要你马上就这个归信基督。 我说希望把福音的种子先种在你的心里也好，对不对？对，一个人到底能不能信主，其实真的是圣灵的能力啊，不是我们的才干能够让这个人信主或者让那个人信主。我记得我们的这个有位弟兄啊，我想应该也没关系啊。这个龙伟弟兄跟我分享一个见证，也是很感动。龙伟弟兄说，他的岳父哦，各方面才艺都非常好，这个文武双全啊，这个拉二胡啊，这个中国乐器非常好，然后画画书法也都是非常好。然后原来在可能是在国家单位啊，也是居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但是呢，到了美国之后传福音给他说，就是不信，对不对？就是不信，他身体也非常健康，他觉得可能健康的人就不需要医生，所以呢，他就没有想到要信耶稣。直到他最后生了这个癌症的时候，他觉得真的是没办法，他所有一切的都需要这个龙伟弟兄的这个岳母来帮忙的时候，本来岳母一直是依靠这个岳父的，因为这个岳父非常能干，但是到了他生癌症以及到了最后的那个时候，他就想到只能靠他的太太了，所以他在对他太太说：“哎呀，我接下来真的现在只能是依靠你了。”然后，神也赐给这个岳母智慧的言语啊，他对他说啊，对他，他对他丈夫说啊：“你依靠我，我又能够靠谁呢？”啊，因为他已经信耶稣了嘛，所以让这个这个生病的岳父在那里思想：“你依靠我，我还能够依靠谁呢？”那最重要依靠的就是主耶稣啊，依靠神。哎，所以这个岳父就一下子好像这个受了感动，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了。就是靠人，我们最终是靠不住的，最后还是要来靠神。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能够信主啊，你能够成为福音的见证者啊，其实真的是圣灵的能力啊。如果没有圣灵的能力的话，我们怎么样来？怎么样才能够让一个人来信主呢？弟兄姊妹。不瞒你说啊，你看我现在好像，敢于在大家的面前来讲道，来做神的见证。我坦白的告诉大家，我以前是口吃的，我真的看到人我就很紧张，不敢讲话，最多就是一些写写字，就不太喜欢讲话，不太，特别是跟一些年长的或者是有成就的人面前，或者是上级面前，觉得好像很紧张讲话，但是我想神也是预备我。逐渐克服这个口吃的这个困难，你知道口吃非常非常心里非常难过，就很这个有甚至有点自卑啊。但是神的恩典啊临到的时候，我想能够克服这些你在传福音上面的这些阻碍啊，因为主耶稣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全地、在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这样的使命啊，不会因为我们的局限而受到限制。不管是什么样的种族，不管什么样的肤色，也不管是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只要你有这个圣灵的能力，你靠着主，这一切都能够胜过。而且主的爱和能力呢，必然能够成就这福音的美事。你知道吗？主耶稣知道这些门徒接下来要面对的这个事情。所以呢，主耶稣在我们刚才的那段圣经之前，也就是在《使徒行传》的一章第三、第四节里面，主耶稣对门徒所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什么？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所听见我说的。施洗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领受圣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服侍以前。我们在传福音以前，要靠什么？圣灵的能力啊！那等候耶和华的必定重新得力啊！盼望我们呢，就等候耶和华，等候圣灵的动工，并且是依靠圣灵能力啊，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再看第三段啊，第三段呢，我们来分享的是加增得救的人数啊。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的46到47节，我们一起来看啊。圣经记载说，他们这里他们就是那些众门徒啊，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 什么喜爱，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给这些门徒啊。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哎，为什么初期教会人数发展的会这么快呢？好像一下子3000个人信主，一下子5000个人信主。你知道这些在传福音的人是谁？那些使徒是谁？当时保罗还没有加入呢，这些使徒是做什么的？很多人是做渔夫的，对不对？渔夫的是代表什么？就是我们现在的蓝领，对不对？所以我们参加会真的很需要不同阶层人都过来啊。这些渔夫，这些在社会上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文化的地位的，他们为什么能够把福音这么快的传开？为什么？是因为有彼得在，有约翰在吗？他们也当然重要，对不对？他们讲到的时候，哎，圣灵借着彼得的讲道使人觉得扎心，然后很多人就在那里悔改，然后呢归信耶稣基督。但是我想除了神使用彼得、约翰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圣灵的动工，圣灵不仅是借着使徒彼得、约翰等等，还更加的借着这些会众，也就是这里的他们，对不对？这些会众在那里这个啊有美好的见证。因为我们在圣经上看到，圣经记载说他们就是那些众门徒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也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所以这个才是更重要的，也就不是那个教会当中的牧师、长老、执事或者小组长在那里动工啊，而是神要借着圣灵感动更多的人一起来做美好的见证，一起来服侍神。弟兄姊妹，这里讲到，首先第一点是他们天天什么同心合意，对不对？一个教会，如果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或者是这个人想要这样做，另外一个人又想要那样做的话呢，是不可能有复兴。所以圣经在这里特别强调，他们是天天同心合意啊。只有在同心合意里面啊，我们教会才能够复兴。并且呢，这里也讲到他们在哪里啊，在殿里面，也在什么家中。殿里面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教会里面，对吧？教会里面一般来说是敬拜的地方。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些门徒们不仅仅是在殿里，同时也在家里面。按照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大家会发现我们把教会跟我们的家庭生活是分开的。家里面我们就是一个家庭生活，但在神的殿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好像就是敬拜神，好像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生活有的时候是分开的。但是你在初期教会的门徒身上，你会发现他们不仅天天同心合意，而且还在殿里，同时也在家里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就是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然后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这个信仰生活不是分开的，而是要一致的。你在教会怎么样敬拜神，你在家里面也照样是尊主基督为最高的，尊主耶稣基督为主。那你在教会里面你是怎么样的来爱神，照样的，你在社会当中，你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你也要照样的怎样的来爱人啊？我们要做一个言行一致的，在教会怎么样，我们在我们的平常的工作、生活、家庭里面也是怎么样的。当我们能够有这样一种表现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说他们存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并且可以得到什么？众民的喜爱。你知道这点很重要。有的基督徒好像在教会里面祷告赞美非常的热心，但是他们未必得众民的喜爱。但是这些人，因为他们无论是在店里，同时也在家中，照样的那么的欢喜，那么的诚实的用饭，那么的赞美神，他们就得到了民众的那个喜爱。所以我们需要有的是一个有信、有望、有爱的那个见证啊。 在世界当中，我们知道很多时候不少的人啊，在世界当中都是尔虞我诈的，对不对？都是为着我们的利益来作为出发点的。但是如果你发现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无论在店里也好，或者在家中也好，他们都是言行一致的，而且都是存着欢喜快乐的心，并且都是同心合意的在那里赞美神，并且分享这个晚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个团体是不一样的，那个团体是有圣灵同在的，那个团体是有主的爱的同在。所以呢，一个真正复兴的教会是在世界当中把那个不冷不热的光景，把那个人人畏惧的那个光景能够转回过来，以至于呢，我们都渴慕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并且以侍奉神为我们的中心，同心合意的祷告，满有恩膏的敬拜。这样的话，就是让世人看出我们是属于主的。我们不是说要脱离这个世界，我们乃是要进入这个世界，并且呢，让世人看出我们是主的门徒，而且呢，分别为圣，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什么一家人啊？这样的一群人，弟兄姊妹，你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你哪里去找，对不对？所以只有在教会里面你可以看到这样一群人，所以周边的人啊都吸引过来了，要看看这群人在做什么，这群人在讲什么，那我们能不能也来了解一下？所以圣经在最后记载说，主将什么得救的人就天天加给他们。那这就是复兴的教会。弟兄姊妹，最后是一个结语啊。那上个礼拜六的时候呢，我跟这个我的这个师母呢，我们就去看望了这个我们嘉音教会创会的牧师田老牧师和这个田师母啊。那我们去看访他们，那田老牧师呢已经是99岁了啊。那田师母呢也差不多是80多岁啊。那田师母就照顾着这个田牧师。那我们是礼拜六的这个下午，这个差不多3点多啊去看望他们。那当我们到了那里的时候呢，这个田牧师师母已经准备好了，他们也特别换上了衣服啊，然后在那个客厅接待我们。我们看到这个田师母呢帮我们这个泡茶，最重要的呢，他还带了，哎呀，我今天忘记拿上来，他还带了我们的周刊，嘉音教会的4本周刊，10周年、20周年、25周年、30周年周刊，就放在茶几上面啊，那跟我们交流了一会儿之后呢，我想他年龄比较大，我就要把重点要讲出来，我最关心的要讲出来啊，我就说田老牧师啊，这个希望你能够给我一些的这个给我们一些的劝勉啊。有什么劝勉对我们说的？那田牧师说，我真的很有话要跟你讲。重点讲了3样东西。第一样就是，他说我特别高兴，真的很高兴，他说看到年轻人来到教会来服侍，非常高兴看到年轻人在教会服侍。第二点，他拿了我们这本周刊，他指了指那个25周年的周刊啊，那个特刊，他说在基督里我们是一家人，那几个字是他写的，在基督里我们是一家人。第三个重点就是复兴教会，教会要复兴啊，教会要复兴。很高兴年轻人能够起来在教会里服侍，在基督里，在教会里我们是一家人，求主来复兴教会。我想这个同样也是我们每一位嘉音弟兄姊妹的这个感动与我们的这个呼求，我们的祷告。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的最后一节，大家看到主将得救的人数什么天天加给他们，对不对？弟兄姊妹，我问一下，如果是一天加一个，一年加多少个？365个，对不对？我有的时候有一点点的小的盼望跟祈祷，我们嘉音教会每个主日如果能够来一位的新朋友啊，或者老朋友，你好久没有来教会，我们也照样欢迎，对不对？那一年下来我们会有多少位？每个主日就加添一位，对不对？就有52位新朋友加进来了， 那一年之后，我们就慢慢的，真的是很感动、很高兴的一个事情。或者我们用另外一个方法来算，我们在座差不多现在差不多50多位的弟兄姊妹，你在这里参加，你能不能也有一个感动跟祷告？就这一年，你就带一个朋友过来，来到江心教会，那是不是我们也差不多一年能够多上这个50多位的得救的人数，加给我们江心教会，对不对？那么当这些新朋友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我们不是说让他们来了做做客，我们就让他们好，我们跟你们再见了，不是这样。我们来了之后就要成为一家人，对不对？你成为一家人，你就不是来做客了。家人跟客人最大不同，家人就是委身在教会。那我们怎么样把这些人能够留在教会呢？圣经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成为一家人。怎么样能够成为一家人呢？就是我们这个教会要用信心、盼望跟爱心来充满，也就是我们这里要洋溢着、充满着从上主而来的那个爱，跟那个同心合意。那最后呢？最后要什么呢？最后呢，我们要一起来回应主的恩典。回应主的恩典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恩典白白的得来，我们也要白白的舍去，对不对？我们要成为主的见证者，我们要一起来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盼望我们家音的弟兄姊妹们啊，我们都能够持定那带着上主应许的那个盼望。这个盼望就是主必定会复兴以色列，必定会复兴他的国，主也必定会复兴我们的教会，并且存着这个悔改，存着谦卑的心，等候那必来的这个复兴。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真的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也有这样一个祷告，就是求主你将得救的人数就加给我们教会，以至于我们的教会在这里面也是存着信心、盼望和爱，来见证我们是属于你的群体。感谢主，求主的恩典、平安、喜乐就与我们同在。祷告奉。